兄姐妹唔安，食饱饭啦嗬，希望一阵间唔会喊瞓啦，大精神嚟好唔好啊？愿因为平安，从我主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在在嘅每位弟兄姐妹。今日咧系中之主日，系我哋教会年传统教会咧进入圣周嘅序幕。圣周系纪念主耶稣喺呢个世界里边最后一个礼拜嘅遭遇，其中包括佢被出卖、被受审、被钉十字架、死亡、埋葬同埋复活。传统上，弟兄姊妹喺中之主日就会重演耶稣基督能够骑驹进入呢个耶路撒冷，受到群众嘅夹道欢迎，并呼呼耶稣为王。首先，弟兄姊妹就会齐集喺教堂嘅外边，个人就手持嗰个嘅棕树枝参与呢个巡行，即系围绕教堂外边巡行一周。弟兄姊妹就一路行，一路就唱圣诗。其实每年咁样样嘅重演，目的都系一个，就系预备我哋众人嘅心灵喺生活上面能够踏上基督嘅足印。在我分享讲道之前，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求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在我们的中间，你打开我们的心扉，你的灵透过孩子的道进入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以致我们能够聆听你的道并且遵行你的道。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爱我们的到底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首先讲一讲《路加福音》十九章的背景。我今天会讲28-40节，但之前就是讲到耶稣怎样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他预备他怎样进入这个圣城的情况。耶稣其实他在讲完十锭银子的比喻，就是11-27节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在十锭银子的比喻中间，他讲到他被一个人，被本国的人所拒绝的王。而今天所讲的经文28-40节，就是继续耶稣要前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行程。这个行程的目的正正就是他经历犹太人怎样厌弃这个预言，就好像耶稣这个比喻讲到耶稣这个比喻正正就讲到那个被本国人所恨的王一样。在经文里面的11节就是讲到将近耶路撒冷，耶稣是从东边上山的，在一条斜路里面，耶稣越来越走近这个耶路撒冷。对于当下那班的百姓和门徒来讲，尼赛亚那份的期望的张力就会越来越大。耶稣到底要不要来做王呢？耶稣他知道一般的百姓和门徒的想法，又因为他们以为上帝的国快要彰显了，他们要将尼赛亚这个王等同于一个政治的君王，要来重夺耶路撒冷作为君王的京城，驱逐所有的罗马人。今日经文的描写，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这个行程那个的开始。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百姓，他们都是拎着那个棕树枝，热情的欢呼，大声地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们用欢呼的来到迎接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这个欢呼就好像出外征战的君王凯旋归回那个的阵势。其实尼赛亚这个主题对于犹太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不论他们的想法、历史、文学都遍布这个主题。他们认为大卫有一天会回来了，当然并不是真正的大卫，而是好像大卫一样，一个大卫或者是一个大卫的后裔， 好似大卫王，伟大嘅王，当佢翻嚟嘅时候，以色列就能够复国啦，以色列就能够国泰民安啦，佢哋就能够喺生活里边咧回复翻正轨啦。无论如何，耶稣确系尼赛亚，但系唔系百姓当中嗰份政治嘅尼赛亚，因为上帝嘅国并唔系地上嘅国，所以佢唔系要嚟推翻罗马政权嗰份嘅嗰个嘅尼赛亚，而系关乎全人类救恩嘅尼赛亚。喺耶稣心里边嘅谂法，跟当下呢班嘅百姓或者门徒所期待嘅，其实有一个极大嘅落差。弟兄姊妹，同样，其实我哋今日所经验嘅呢个世界，同第一世纪嘅一班嘅信徒、一班嘅百姓，其实都不遑多让。我哋都生活喺一个充满混乱、不安、不公义，喺我哋每天所面对的生活里面，可能日常不是预期的前景的时候，我们又怎样能够坚定地去活出基督足印的生命呢？我今天用两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聆听的门徒，第二点就是顺服的奴隶。第一点，聆听的门徒。路加在32节，他用这句话：被打发的人去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是做 物流的，又或者你要做送货的，什么是你最基本的资料以致你使命能够完成呢？当我们细看经文的时候，耶稣的指示其实不是很清楚的，是不是？我们看到两个门徒只是很知道，哦，你要去和牵累，这个是耶稣给他的吩咐，那个迫切的需要。耶稣怎么说？30节，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村子，我们来到，由香港来到 英国就知道了，完全没有地标的，哪条村啊？对面喎，点为之对面啊？我咁样系对面啦，我咁样对面啦，定咁样系对面咧？古代嘅人会唔会家家户户都有奴隶噶？如果家家户户都有，点算啊？耶稣仲要话咧，从来没有人骑过嘅。作为门徒，佢点知道冇人骑过啊？佢用乜嘢去验证呢只驴系冇人骑过嘅咧？再者，門徒應該在主人詢問他之前就要解開個奴區了。門徒會不會掙扎？喂，我會不會被人誤會我是小偷來的呢？如果是的時候，我怎樣脫身呢？我要不要辯解啊？31節，主耶穌說主要用他。哇，這句好像暗號一樣，行不行啊？可以行得通嗎？奴區的主人會不會真的就是這樣無條件的願意讓他們能夠帶走那隻奴區呢？我們作為現代人一定很大堆這些疑問的，是不是在個腦裡面？無論如何，這兩個的門徒他的選擇呢，就是單單的去聽從，聽從耶穌的話，按照耶穌的指示一步又一步的去跟隨。他们能够这样的定义，或者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态度，十分肯定的，他们一定的很相信就是主耶稣的说话，并且很尊重主耶稣的吩咐，认定耶稣一定不会整蛊他的。以致即使他们不太完全的理解，又或者这样说，他们都不能够完全去明白耶稣整个的计划，但他们听入耳，并且化为一个行动去回应耶稣那份的差遣。于是乎，两个门徒就带着一份的勇气，同心的一起的完成这个的使命。32节，我们看到结果了，所预见的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预见所预期的，果然有一只驴拴在那里，绑了在那里，于是他们信心就大增，完全的按照主耶稣的交代，顺利的完成任务， 将个小驴牵到耶稣的跟前。耶稣怎样吩咐门徒，只是单单的进行，事情就完成了。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的场景，我们就是接受这个任务的这两个门徒。当耶稣交代我们要去前面即将发生的事，我们会有什么想法呢？会不会好像我之前那样，一大堆的问号在我们的里面？又或者我们完全的去相信耶稣的话，就去对面那条村了？又或者半信半疑，哦，怎样方法可以拒绝得漂亮一点，拒绝这个任务呢？弟兄姊妹，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当我们一路一路的去寻求上帝，一路的去祷告，心里面很想聆听上帝那份的引导，但是当事情的发生似乎不是预期，或者没什么特别的进展，我们只能够耐心的去等候。但是难耐的耐心总是重重的欲动，又会回原轨，用自己个人的经验或者用自己的智慧来去为自己继续的去筹谋前面的路。但可能结果不太理想的时候，心里也都知道这个不是上帝的带领。最后又回去上帝的里面，一再的寻求，重拾信心，愿意的选择，继续勇敢的去等候上帝。其实人就在这些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与我们的上帝相遇，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因为这样而不断的成长，变得更亲密。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才是耶稣透过我们所遇到的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媒介，来到让我们信心能够被锻炼，也都透过不断的聆听上帝那份的带领，我们一步又一步跟着去做，就发现原来里面内心里面那份的平安，那份的安稳，就是从耶稣而来，有不一样的力量来跨过我们面前的艰难。即使我们面前的困难也许有没有任何的改变，但因为信心，上帝加给我们那份的信心，就能够超越了我们面对真实的那份的难处。如果这样说，我们怎样可以操练那份信心，来去聆听好像一班门徒一样呢？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十节下面这样说，不如我们一起读吧，好吗？预备来，一二三。以赛亚先知今天透过这个经课要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上主的仆人，就是每早晨从来都不间断地去领受上主的教导和智慧，而耳朵呢，就是具备这个听觉的功能，领悟事情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器官。今天你和我都是上主的仆人，上帝在我们的内心，内住的圣灵常常地提醒我们应该走的路，领受上帝带领。无论我们每一天透过我们的灵修，或者透过我们的诗歌，透过讲道，透过在我们身处在一个大自然里面，或者生活里面所面对所遇到的种种的人的事里面，我们得到启迪，以致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受教者那种的心态，来到去听听，跟着就跟从。弟兄姊妹，我们在英国这个的新的环境里面，我们所遭遇的可以说这样各式各样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给你有什么的使命呢？我们无论带着什么的心态，或者我们带着什么目的来到英国，也许我们的身份和国籍过几年后我们变为英籍， 但是我们从一起初到今日，我们都会有一样东西不变的，就是我们天国子民这个的身份。天父对你和我，对我们的召唤，其实一直随着我们从香港到英国，就在一个新的地方，在一个新的领域中间，延续前面仍有的梦想。就在这个土地里面，上帝一再次的呼唤我们，我们要为主发光，荣耀上主，见证上主。弟兄姊妹，你预备好回应吗？正如那两个门徒，他们不一定完全的明白掌握耶稣的吩咐，但是他们选择相信耶稣，单纯的聆听就去了。也许你会说，哇，我在生活上仍有很多适应，是不是？我自己来了英国大概九个月，其实我的性格仍然是惊惊青青的那种型，仍然有时都会很多的忧虑，有时都很疑惑，信心亦都有不足的时候。就在我前面的路，也许很多仍然的未知之数，不知道会发生会什么事。其实跟大家都一样，但我们信靠这个圣灵，聆听上帝的话语，他吩咐的时候，我就能够继续的每一天勇敢的前行了。也许我们都会这样想，很多时候或者我们都会在自身的难处里面，如果我们转眼转一转去仰望耶稣，我们就能够体会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就能够经验原来主耶稣一直的介入在你我的生命的中间。当讲到转望耶稣，弟兄姐妹，是不是好像很抽象那样？你会问，怎样转望耶稣法呢？就在不单单被我们生活上面大大小小的事所缠绕着，我们学习放一放手，松一松手，将我们一切的重担艰难交给谁？我们交给上帝，交给爱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就祷告，上帝说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我们。祂的国，我怎样去祂的国？怎样为之祂的国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让上帝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掌权。祂的义是什么呢？就是让上帝自由的从我们的身上活现祂出来。弟兄姐妹，我们都来到 MKCCC 这个教会中间，也许我们都经验过领受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热心的接待，是不是？他们无私的对我们的帮忙，我自己就经历过 Kelvin 弟兄无条件的协助我来到教会中间。我们看到我们的新人结伴组，是不是？无时无刻 Sarah 和时事都会无论什么问题尽力的去回应。我们就想，其实他们都面对生活上面有大大小小的难处，是不是？但是当他们都转望耶稣，用转望耶稣的心态，靠着耶稣的心态来到去服侍的时候，他们和我们就一起去经验不一样的生命，上帝的爱就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学习将爱心再开拓一点，看看周围身边有什么我们可以去帮手，有没有些人我们需要顾念他的需要，我们聆听他的需要，进入他的处境与他同行。当我们透过与他人同行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起去见证和经验上帝的供应在我们生活里面，并且我们就见到神迹处处的出现。正如当下这班的耶路撒冷的群众，他们为什么可以见到耶稣可以高声喊呼喊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呢？因为他们亲眼的见证到耶稣施行神迹， 他们见到我们打开路加福音前面几章，我们就看到拉撒路复活，我们看到盲的巴底马重见光明，就是他们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看到耶稣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所展现的那种的神迹奇事。当我们进入人他人的处境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其实 一切的被改变。这个被改变就是原来耶稣真的在人间，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变得更密切，我们被提升，以至我们的信仰就不是单单在我们看的文本记载，或者怎么说是他人的故事，其他人发生的事，我们的信仰变得更立体了。我们从自身的难处，或许我们跳出来，或许我们的问题仍然的未解决，但是这些所遇见的人的事里面，我们体会原来上帝的恩典临在，原来上帝怎么介入在我们的生命的故事里面，以致你所服侍的人和你一起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重的。当我们看实体版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路加特别写个王字出来呢，路加所要强调王就是耶稣究竟是哪一个呢？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信了耶稣一段日子了，当有人问你耶稣是哪个，你会怎样回答他？弟兄姊妹，耶稣是哪个呢？耶稣岂不是我们真正的弥赛亚吗？我们的王，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这份对耶稣身份的认定和宣告，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领悟到耶稣仍然活在人间，他长远活着，他在你和我的处境中间和我们同行。所以门徒称赞耶稣他是弥赛亚这个王，也都是他们的所认识的主耶稣。虽然门徒和一班百姓对耶稣的使命和认知是错误的，但是对耶稣的身份却是正确的。耶稣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石头也呼叫起来。我们呢，我们会不会用一个赞美的心去赞美这个耶稣是我的王，是我的弥赛亚呢？第二点，信服的牢区。当我预备讲真的时候，一想到信服，除了主耶稣之外，最吸我的眼睛的就是经文所讲的牢区了。牢区是讲到是尚未成长的一个的幼牢。古代的犹太人，当他们未普遍使用那个马之前呢，也都是这样说，那个驴呢也都是被用为作为君王的坐骑的。我们可以看士师记的10:4-12:14，或者帖撒罗尼，或者是撒母耳记下的16:2。由于驴驹其实不是好像马一样那么威风，或者圣经用驴和马来做对比，去表明的就是所强调骑驴的人那份的谦和，那份的温雅。在人类的世界里面，驴驹其实只是一个工具，它没有地位。但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一幕的场景当中，它是被拣选，他是负责承担主耶稣基督作王的重要的任务。驴的个性很温和，但是他不漂亮的，他没有马那种的气势，但驴给人的印象同时之间呢也都好像智慧不高，但原来驴他是能够 可以負重的時候仍然的很擅長的攀爬那些不容易走的山路或者窄路，運用牢區作為坐騎，讓人都會覺得主耶穌基督的身份似乎不是很相配，但是其中所要表達的最重要的含義就是耶穌特別的去選用這隻牢區，就是一匹無名小卒，不起眼的小牲畜。經文裡面講到這個小驢子是第一次出現這個任務，是沒有人騎過的。耶穌恩典這隻驢子的主人二話不說的就讓這隻驢給耶穌所使用。在這個場景裡面，相較於那個群眾的雷聲，小驢子就顯得更加的安靜了。他沉住很多，他穩穩陣陣地騎住，被耶穌騎住，終於完成他的任務。他沒有讓耶穌勞氣，他默默地按住耶穌的引導一路行。驢區信服，當我們講到信服的時候，信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聽和傾聽，意味著有一份願意聆聽他人並且遵行他人的旨意。這個字是一個希伯來文，不單止有個被動的接收聲音的那種的意思，仍然有個積極的忠心的信服的意思。信服，什麼是信服呢？講到這裡，信服代表聽上帝的話，信服亦都是代表服從上帝的旨意。當你我去宣告我們是基督徒的時候，我們相信耶穌的時候，其實就是講到我們是信服上帝。耶穌坐住這個牢區來到進入耶路撒冷，其實同時之間就是應驗舊約的先知撒加利亞書的預言，在那裡撒加利亞書9:9，不如我們一起讀吧，好不好？好了，預備來了，1、2、3。原來耶穌果然的來到應驗以賽亞先知所講的預言，他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如果你騎上一匹沒人騎過的馬，情況會是怎樣的呢？有沒有人試過啊？我沒有騎過，但我知道原來呢，你不同的馬 friend 呢，他不會聽你講的，是不是？我想我揸車就經驗過了。我因為 我在香港從來沒有揸過車的，我在英國先揸車。我揸車的時候呢，我完全跟架車呢一點都不 friend， 我都不知道它是什麼來的。我只知道我整乜搞它，它就會動了。但我因為我跟它不熟，所以它常常都不聽我講。動物都如是，如果你不跟他不 friend 不熟的時候，你不信服他的時候，他一點都不會聽你說，他不會問你去哪裡啊，主人，他不會的。但是 很奇妙啊，是吧？耶穌騎了一匹沒人騎過的，他之前不認識他的，但是這隻驢沒有被耶穌勞氣，是吧？他願意被耶穌去騎，他這麼幽嫩，他又沒有經驗，好像不能夠應付大的場面，但他卻成功的騎幫助耶穌走進榮耀的耶路撒冷的路。我們作為在耶穌世上被揀選，你和我都是被揀選，我們就問耶穌用什麼條件來揀選呢？好像隻驢那樣，又會被你有些啟迪呢？ 年紀、經驗、學歷、性格、地位、信仰的經驗，這些全部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當話上帝使用你的時候，你就回應，我在這裡，請差遣我。勞區他不發聲，他不為自己爭取地位利益，他默默地去做他應該做的事。上帝揀選他，使用他，他沒有抗拒，彷彿就是信服，就是他的名字一樣。今天耶穌都輕輕地呼喚你和我，主要用你如勞區，你有什麼回應啊？主要用你的時候，你準備好順服主的差遣嗎？當這個勞區被解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被主所使用。事實上，這匹的勞區只有在上帝的手裏面被上帝所使用的時候，才顯出它的價值。離開了主，其實它沒有辦法能夠表現出一個真正的價值。但這隻勞區它甘願被上帝所使用，願意承受承載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任務，讓耶穌能夠走上天父上帝旨意的道路。勞區在當下裏面是耶穌很重要的仆人，雖然他沒有顯赫的名聲，但是勞區的卑微順服反倒是讓耶穌所能夠使用。主要用這個是一個呼召，也是一個的挑戰，同時之間也是一個蒙揀選的恩典。主要用，主要用你，主要用我的時候，當我們樂意的為主所使用的時候，其實就是用我們的生命去宣告，耶穌是我的尼賽亞，耶穌是你的王，將我們的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為耶穌來到成就祂的大事，就好像這匹小的勞區一樣。我在二月份看到《荒漠甘泉》有一篇文章，很適切今天我所講的主題。經文那個文章裡面這樣分享，他說呢，也許你和我呢都不是一個天才來的，或者我們都沒有一個顯著的恩賜，沒有特別的技能，我們很平平淡淡，跟平常人一樣生活在這個世界當中。但是當我們願意被上帝所使用的時候，我們就變得不一樣，我們的生命就變得不一樣。正如施洗約翰，他一件神蹟都沒有行過，但主耶穌稱讚施洗約翰怎樣說，他說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施洗約翰唯一的召命就是為光來做見證，他因著見證這個聲音，當下的以色列人就認識了真正的尼賽亞耶穌基督。施洗約翰甘願只是做一把聲，沒有人看見，他甘願做一個鏡去反射日光當中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他忠於上帝所托付。弟兄姊妹，在這段日子裡面有沒有遇過一些小弟兄小姊妹他需要一些幫忙？也許你只是用少少的時間用心的去聆聽他當下他的需要，只是一件很普通很微小的事情，可能沒有人會感謝你，沒有人會注意到，但是這個正正就是主所委派你的工作。 就是不知不覺之間，我們成就了一件的美事，就是讓人在你我的生命當中去認識真正的耶穌，以致榮耀歸給耶穌，讚美耶穌。我們願意好像這小牢區被上帝所使用，上帝就托付給我們的使命嗎？我們稱呼耶穌為王，是真正的認定耶穌是我們的尼賽亞嗎？定還是好像當下那班門徒或者百姓一樣，對耶穌有錯誤的期待？我要總結我今日的講道兩點：第一點，聆聽的門徒；第二點，信服的奴區。對於那兩個被打發的去攞奴區的門徒，他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是他們只是選擇單純的聆聽耶穌的吩咐。那匹奴呢，只是信服，甘心的被耶穌騎上去。當這兩樣事情完全的配合起來，就成就了耶穌進入耶路撒冷，讓眾人一起歸榮耀給耶穌。大聲的高聲呼喊，沒有約定，就是這個黃金的時間，說奉主命來的王是應當稱重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最後，我以一個生命的故事，一個醫護生命的故事，作為我今日的結束。何姑娘她在香港公立醫院擔任一個的社區的復康的護士。在這次的疫情裏面，她除了跟病人和同事一同的共同的抗病毒之外，她在這件事裏面個人的經歷、信仰的生命因此而得到重新的重整。她作為一個社康護士，何姑娘需要負責一個外展的工作，她每天都去到一些行動不太方便的病人那裡，或者獨居那些長者的家進行家訪、打針、插胃管、抽血、等等的工作。她說她在過程當中，她很深的體會這班的病人，特別一些老人家長者，他們裡面因為疫情那份的彷徨，那份的無助，還有會體會到前線的這班的醫護人員因為裝備不足，以致他們面對健康的那份的危機，他很深的體驗和理解。同時之間，何姑娘她收到很多弟兄姊妹給他的一些轉贈的一些的疫防疫的那些的、物資，他將他這些物資就轉贈給有需要的病人。他說當他、體會到他人有一些缺乏的時候，有一份的需要的時候呢，他伸出一個援手，他就體會到那份的美善就在這件事情發生。他再想，再想多一步，聖靈再一次的提醒他，讓他不單單關注病人那種的身體或者物質上面的需要，更體會他們的心靈上面的缺口。因為疫情，死亡來得更加的近了，他們的心靈的需要是需要更多的安慰和支持，以致 他安靜在上帝的裏面，他領受上帝對他的啟迪。於是他知道原來防疫除了派那些防疫的物資之外，我還有可以的送給他們的，就是耶穌基督的愛。何姑娘她說，過去一直以來，她認為工作和她的信仰是兩碼子的事。最主要原因，她說她認定她作為護士已經很有愛心，只要她們用心盡責任，負責的去做好每件事，其實也都不需要 刻意的去表明这个信仰。再者，他因为他是一个护士长的身份，他觉得自己是需要保持一个专业的那种的态度，没有必要在翻工的时间和病人去传福音。但是他经历这次的疫情之后，他觉得时间不等人，生命是无常的。于是乎，他每一次他服侍完了之后，他就会再讲多句，他说呢，因为耶稣爱我，所以我可以爱你，希望你会相信耶稣。上帝使用这个疫情，让何姑娘不断地去反思自己信仰的生命。上帝放在他，将他放在这个工作的位置，有他的目的。当他聆听圣灵的带领，信服上帝那个的引导，他就靠着耶稣给他的力量，每日在个高危的前线的医务工作当中，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让上帝在他的身上，亦都在病者的身上同得一个的祝福。上帝透过这个疫情，让何姑娘的生命得到改变，生命得着重新更新重整，并且他知道往后日子他时间很紧迫的时候，他更加爱这个上帝，亲把握时间亲近主，而且他进修更多的神学的课程去装备自己为上帝所使用。弟兄姊妹，耶稣他自己认定自己要面对的使命，以至未来的日子就是圣周，他就是进入这个受苦的圣周里面。无论他知道前面他要被受审，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离开他所爱的门徒，他妈妈，他仍然继续坚定的前行，为要的就是完成上帝的托付。耶稣是这样，两个门徒是这样，那个小奴区都一样，刚刚讲分享的见证何姑娘都一样。你我呢，我们又怎样样呢？踏上基督的足印，你我在生活里面怎样去实践呢？愿主圣灵帮助你和我去经验耶稣受苦，以致我们愿意的同他一同孭起耶稣给你我不一样的十字架，以致我们有喜乐的心来到去分享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那份的力量。让我们同心祷告。在这一刻，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灵。当耶稣今日透过一个的经课再一次的呼唤我们，主要用你，你会怎样回应呢？你在你的人生的处境里面，在今天的场景的中间，你怎样回应上帝给你的召命呢？让我们都用一分钟，自己在自己的位置里面同上帝说。主上帝，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你神迹的器皿，因为我们是 被你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在圣洁的角度是属神的子民，你都去宣扬主耶稣基督，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求圣灵你赐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的爱来到去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继续去传扬主你的爱， 让世界因为有我们的出现而变得更美好，赐我们力量来到顺服你，赐我们每日来到聆听圣灵你对我们的召唤，我们行在上帝所喜悦正确的路途里面，愿一切荣耀颂赞全归于主，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